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日本产生新首相，习近平李克强罕见齐祝贺。细田教授称，中国急于修补关系施加压力。
他这个信号呢，我想一个是表示友善和好，就是说能够修补这个关系，同时呢也是一种施加压力啊，让他们感到就是说中共呢急需往这个日本政府呢在下一步中日关系方面呢能做出一些积极的让步，或者让中共满意。
从世界尾端到印太尖端，奥克斯核潜艇协议的真实含义。
解放军在南海的扩张哈，的确把这样的一个威胁往前推进啊。这几年来发现说中共的潜舰哈开始在南海活动，那甚至穿出这个印尼啊，那直接抵达这个澳洲的北面的海域。
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潘多拉文件披露两位前港特首、现任政协副主席参与离岸公司操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安田文雄正式出任日本新首相，拟新设经济安全大臣应对中国威胁。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新总裁安田文雄星期一10月4号正式当选为日本新任首相。新内阁预计将留用现任外交大臣和防卫大臣，并设立一个新的经济安全大臣职务，其首要任务据信是为了保护敏感技术不被中国盗取。
64岁的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上星期击败多位候选人当选自民党新总裁，为日本国会星期一投票正式确认他出任日本新首相铺平道路。担任首相一职只有一年的菅义伟以及全体内阁成员星期一正式宣布辞职。他因为应对新冠疫情不力，广受日本民众指责，今年8月宣布辞职。作为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将带领执政党参与国会大选。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一报道说，他预计会宣布下星期解散国会下院，并在10月31日举行大选。作为新首相，岸田文雄的当务之急是应对新冠疫情对民众生活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据报道，他会留用现任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并以强势应对中国的地区扩张行为。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警队力量，不会盲目地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原则。据日本媒体报道，新政府将设立经济安全大臣新职务，以确保日本敏感的技术不被中国等国家窃取。此前，岸田文雄称，他会指派一名首相特别助理，监督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他说，通过与那些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我会高举自由和民主的火炬。这位前外相在竞选期间还说，他会领导日本政府与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台湾加强合作。他说，看到香港沦陷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的遭遇，台湾可能是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岸田当时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日本应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星期表示，日方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大量购买武器装备，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与日方声称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极不相符。 他还说，台湾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10月4号当选日本新首相，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当天分别电贺。日本产生新首相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两个人的祝贺，被认为是罕见之举。这传达了什么信息？日本新内阁是否继续把在美日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政策作为其重要的课题？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做相关的探讨。
谢田教授您好。
哎，你好陆阳。
谢田教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同时电贺岸田当选日本首相，这被认为是罕见之举。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政府这样的操作是希望向日方传达什么信号？
首先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有点罕见之举。对啊，对日本来说呢，这个日本天皇是这个国家元首，对吧？然后呢，日本首相呢是政府首脑。那一般按这个国际外交惯例的话呢，那就是相当同一级的、相对等的那官员呢，才会发给这个发送这种贺电之类的东西。那其实以前呢，以前的日本首相在更迭的时候呢，也经常就是只是这个中共的国家总理会给发一个贺电，表示因为他们是对等的嘛。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只是政府总理对政府总理或者对着日本首相，这是比较正常的。那现在呢，就是说李克强也发出贺电，然后呢，同时习近平作为所中共的国家元首也发出贺电，是有一点这个叠床架屋的感觉，有一点确实有点奇怪。但我想这个确实是也有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显示出呢，中共呢会觉得现在就是说要修补日中关系或者强化中日中关系呢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你可以说中共有点 desperate 或有点那个急于就是说求成或急于就是说要达成他们的目的。他这个信号呢，我想一个是就是说表示友善和好，就是说能够修补的关系，同时呢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施加压力了，让他们感到就是说中共呢急需往这个日本政府呢在下一步中日关系这方面呢能做出一些积极的让步，或者让中共满意，就是他事实上确实体现出了中共急于就是说从这个日中关系中获取什么这样一个信号。
另外，日本新内阁新增了三个职位，他们是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疫苗担当大臣和数字担当大臣。那么其中的这个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呢，就被外界解读为是为了确保日本的敏感技术不被中国等国家窃取。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政府呢，它是一个他虽然这个日本首相更换的很快，是吧？但是日本政府确实一个非常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他在对待新兴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处理能力也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那个灵活性。你比方说最近这个疫苗担当的问题，是吧？疫苗那个负责疫苗的那个大臣，内阁部长级的那个位置，和这个数字的。但我想这个数字安全这个和这个经济安全保障这个担当大臣这个部长呢，这两个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就是表示日本对这些对那个数字知识产权，就是或者是那个cyber 或这些那个安全呢，表示有非常大的关注。这个数字产权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软件，还有那个大数据和这些涉及的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很多所有相关的这些技术，对吧？这个经济安全保障这个确实那这个是更明显的，这当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啊。我们知道中共它实际上在窃取和获取这个西方技术、日本技术方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说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啊，通过强迫的技术转让，或者是那个以这个市场换技术啊，甚至就直接偷窃，动用国家的力量，就是民间的力量，上下左右一起做，是吧？这个当然他们最优先的当然是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我们知道日本事实上在 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是领先，都有领先的那个地位。所以那这个像美国的话呢，针对这些来自中共的这个技术偷窃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还是动用它原有的那些司法部啊，或者这些联邦调查局啊，这些原有的渠道来处理这种新的这些问题。对日本这个做法呢，显然是更进一步，就是说显示他们对这个问题重视的程度和那个他们这个要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个决心。因为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个他保持技术的领先是他的绝对是他这个国策，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教育国民都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资源，对吧？也没有能源，地理又窄小，这么点地方，所以呢，他们一定要靠这说最优越的技术，生产出最优质的产品，然后呢，才能让他们实际上是生存下来，或者那个生活得更好。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个技术上他一定要比其他国家、比世界，甚至包括美国都要先进一代两代，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他这个的地位。如果他这个技术要被中国拿去了、偷去的话，你想再加上中国这些廉价的那个劳动力，和那这个日本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日本产品没有竞争力，日本的那个的存活都成了问题。所以他这个日本人对这种保持技术领先的这个愿望是如此的强烈，所以呢，他这个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他们认为这种技术或那个科技的这些被中共窃取呢，实际上是影响了日本的一个经济安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所以他这个确实是非常那个值得称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府机构的一个新的改革。
那么从今年开始呢，这个日本内阁的这个重要官员就陆陆续续的表达明确支持台湾抵抗中国威胁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也加深了这个参与台湾问题。另外呢，今年这个九月，这个中国和这个台湾呢也都先后提出了要加入多边机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CPTPP。 那么日本呢是轮值主席国，而且明年呢是这个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据您的观察，日本新政府今后的这个外交政策走向是什么？还有就是日中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改善存在多大的可能性呢？
是这个日中邦交关系明年是50周年了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当年那个50年前这个中日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能出于一种二战中就是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一种愧疚吧，就是一种补偿，说中国不是也放弃了那个对日本的赔偿的要求。所以那从那个角度讲的话，我觉得日本人还是个非常有良心也有道德的一个民族。就是这个日本这个这政府和企业界呢，在过去50年也确实给予中国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帮助呢是中国老百姓知道但是并不明确的知道。应该说那个日本确实在这个中国这个现代化这个建设中出了非常大的力量。那显然呢，就是说中共并没有投桃报李，或者就是说心存感激，而反而呢动不动的鼓捣出来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呢，鼓捣这个反日情绪啊，或者在按他的政治需要来不断的煽动愤青，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日本人都知道，他们都看在眼里，就是说，所以呢到现在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真正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出来，全世界也知道这个中共呢，七十多年来或者100年来，他根本就心性没改，就是比他的现在野心更大。我想日本朝野现在也开始更清醒起来，越来越清醒起来，所以现在也基本上就越来越倾向于站在美国一面，共同的遏制中共。但是当然的，日本也意识到他在那个经济上跟中国的联系也非常大，在地理地缘政治上，对吧，在朝鲜问题上都需要一些跟中共的合作，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小心。但这两年呢，中共的挑衅越来越厉害，不管是在那个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挑衅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那个咄咄逼人。这个日本现在也意识到了， 你看日本，我认为日本实际上是在国际政治上跟美国的联盟，加入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然后呢军事上非常明确的在准备对付中共的威胁。你刚才提到这个，现在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面这个 CPTPP， 这个是日本是轮值主席，我想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角力，因为这个中共要加入，台湾也要加入，所以呢，现在这个我想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刚才提到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给祝贺，可能也有这件事情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具体会下面会怎么样，这个我们还要看了，可能还看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这个我认为他这个日本自民党内的这些历任的首相呢，他们基本上最近这几个呢都是他们是比较有共识的。他这个岸田呢是基本上现在看来他会延续这个安倍晋三的一些就对华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会强化美国的关系，对中共有警惕的交往。那现在看来又加上一个，就是说也强化对台湾的关系，现在可能是这个外交的基本上也还是按原来安全政策的一个延续。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谢田教授再见。
再见。
北京大机群侵扰台湾后，美英三艘航母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中国军机大机群在星期五10月1号和星期六连续两天侵扰台湾之后，包括美英6艘航空母舰在内的6国17艘舰艇随即于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在冲绳西南方的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根据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刚刚结束在中东部署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以及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共计17艘各式舰艇在冲绳西南方的菲律宾海会合，举行了联合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闻稿透露，这次多国海军联合演习演练了防空和反潜战、海上机动和通讯，演习从星期六一直持续到星期天。这次联合军演，美国除了出动两艘航母外，还出动了三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和雾岛号神盾舰等三艘舰艇，其他国家出动的舰艇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这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要加强各国的合作，以实现自由且开放的太平洋。这次多国海军联合军演前，解放军空军上周五在中国国庆节当天，先后派遣38架军机昼夜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等空域，创下台湾去年开始公布中国大陆扰台军情以来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的最高纪录。而第二天解放军又立即打破了这一纪录，再次派遣39架军机昼夜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天发布声明，指责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有导致误判的危险，并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与台湾分离分治，互不隶属，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强和军力的提升，解放军海空军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也越来越严重。包括三艘航母在内的六国海军在冲绳西南方向的联合军演也被视为对中国军力扩张的回应。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最新报道，星期一共有56架解放军军机扰台，是台湾国防部报告中共军机动态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表示，共军此举升高区域紧张，要求北京当局立即停止非和平、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径。美国里根号航母的母港 是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军港，之前为支援美军撤离阿富汗的行动而被派往中东部署，而以美国西海岸圣迭戈为母港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今年8月驶往日本横须贺军港，以填补里根号不在时的空缺。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从今年5月起就前来印太地区部署，8月抵达日本后已经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海域举行过多次联合演习。
澳美英三国领导人在9月15号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奥克斯，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包括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有战略与军备专家认为，此举的目的是增强澳大利亚的远距离军力投射，让澳大利亚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9月15日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建立澳美英三国安全伙伴协议，称为 AUKUS。 内容包括英美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多达8艘的核动力潜艇，以及澳美英三国将深化军用级和关键区块的尖端科技合作。一般认为，联盟的目的在于增强对印太战略首要假想对手中国的吓阻力。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 AUKUS 的安全意义主要在于增强澳大利亚的远距离军力投射，以及深化五眼联盟内核的澳美英三国之凝聚力，让澳大利亚的防卫从区域走向全球。他说，
印太战区面临中国海军快速扩张，军力面临的失衡的风险，所以美国再次技术转移，协助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位置的盟友澳大利亚开发核动力潜艇，同样目的也在于强化对中国的吓阻力。澳大利亚在取得美国式的技术的核潜艇之后呢，在台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南太平洋等地方都可以负担更大的安全任务，这也象征着澳大利亚出海，从区域性国家走向全球级的战略级行为者。从此之后，一旦美中就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态度就从此不会再有任何疑问，因为只有美国请你帮忙的时候，你愿意使用核动力潜艇的技术，美国才有可能提供它美国军事科技中的所谓皇冠上的宝石给你。
除此之外，宋文迪指出， AUKUS 也包含澳美英三边其他面向的整合，包含供给链、国防工业、量子计算机运算、人工智能以及海底光纤电缆与潜艇反侦测技术等，各方面都显示了澳美英三边在军事尖端技术、敏感科技、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凝聚性日益上升。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克拉克博士于9月22日在外交家投书中指出，从 AUKUS 的潜艇交易运行时间与成本不明，加上澳大利亚战力将于2030年代严重下滑来看，澳大利亚的决策未必聪明。孙文迪也认为 AUKUS 是一场澳大利亚历史性的豪赌。他表示， AUKUS 的出台显示澳大利亚战略辩论上所谓的中国抉择已经告捷，因为近几年由于中美关系紧张无可调解，澳大利亚意图同时与两强交好的空间愈发紧缩，因此改弦易辙，正式公开的选择和美国站边。孙文迪解释说，
第一，澳大利亚已经没有多少在中美之间两边逢源的空间，中国在国际统战策略上已经明确选择拿澳大利亚来作为主要的杀鸡儆猴立样板的对象。第二，那既然安全焦虑还是存在，澳大利亚只好对美国更加示好，所以澳大利亚也就更加积极地为印太战略做出贡献。除了澳大利亚是唯一在美国所有的海外重大战事里面美意避语的盟友， 啊，他累积的功劳和苦劳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可以比较。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近几年尤其是在向四方安全对话 G7 日澳二加二对话印度法国澳洲三边对话等等场合上都更加积极的塑造对于印太战略有利的国际议程设定，包含在台海议题上。
台湾资深军事专家吴明杰表示，比较明确的转变是从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在军事上从防守型的战略逐渐转向有可能反击攻势的战略。他对美国之音说，
解放军在南海的扩张的确把这样的一个威胁往前推进，这几年来发现说中共的潜舰开始在南海活动，那甚至穿出这个印尼那直接抵达这个澳洲的北面的海域。同时还有因为这两年澳洲开始比如说有挺台湾的声音，或者是说跟这个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胡锡进都有呛过说这个要用核武来攻击这个澳洲，而且实际上如果以东风41这样的一个 ICBM 洲际弹道飞弹的射程来讲，的确是可以直抵澳洲。再加上今年开始其实陆陆续续可以看到澳洲的不管国防部长或他的总理都陆续在很多的公开谈话里面其实直接都谈到台海问题那甚至先前直接明言说如果这个美军介入台海，澳洲也会支援美国那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一个国防战略的一个转变背后当然很重要的成分也是美国希望澳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吴明杰指出，如果以地理位置将印太战略分类，美国是以美日同盟维护东中国海地区，以美日台合作维持台海地区，南中国海的部分就是囊括澳大利亚甚至邀请西欧，而 AUKUS 就是这个策略的体现。根据 AUKUS， 英美两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因此澳大利亚取消了原先和法国合作的一项柴电动力潜艇合同，这让法国愤而召回驻美及驻澳大使。吴明杰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启用六艘国产的柯林斯级柴电动力潜艇，但是其续航力与各种设计问题已经无法因应目前印太战略的需要，因此澳大利亚于2016年同意采购12艘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柴电动力潜艇，当时估计金额高达365亿美元，但是经过18年后仍然留在设计阶段，目前进度已经延后到最快要2023年才能完成，而且涨价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吴明杰说，
造价其实当初提的在国际上面来讲看到的也觉得也算天价因为它不是核动力潜艇，它只是把梭鱼级核动力潜艇再把它重新这个规划设计，要造大概3000吨左右的传统动力潜艇。陆陆续续谈了之后，法国不断加价，涨到最后涨了整个成本的50%以上。这个价格当然对澳洲来讲，这个是更加的吃不下来，已经接近美军最昂贵的核动力潜艇海狼级。美国国防预算这么多都已经吃不下来，海狼级最后只造了3艘，那所以澳洲本来跟法国之间大概就已经针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等于说双方之间已经有点谈不下去的
在性能方面，吴明杰表示，美军的核动力潜艇远比法国原定为了澳大利亚改装的柴电动力潜艇优越，因为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水下的续航力。他说
我们一般如果以常规动力潜艇就传统的动力潜艇来讲因为它必须在这个它续航力有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发动机必须要透过潜艇上浮那获得这个空气中有氧气才能充电那让它有继续的续航能力。那一般来讲大概约莫这个10天到14天它就必须上浮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在水下潜伏的时间最多就是这么长，那你当然可以继续航行，但是你就被迫要曝光。于美军来讲洛杉矶级纵览算是已经服役比较久，水下经营能力约莫大概差不多105到110分贝 都还比解放军的093型的核攻击潜舰要来得强。那这都跟他的这个核反应炉的能力有关哈。中共内部自己都坦承，超过他们的技术大概至少20到30。
吴明杰指出，相较来说，美军的核动力潜艇静音能力强，敌方的反潜兵力很难发现其踪影，而且续航力也很强，一次海外部署可长达180天，有效作战范围就能突破南中国海的距离限制，直接北上来到台湾海峡与冲绳群岛之间。以实际的战略优势而言，澳大利亚舍弃法国的柴电潜艇而选择美国的核潜艇技术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表示不满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22日指称，此举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中国官媒新华社说，美英向澳大利亚分享敏感的核潜艇技术，严重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并说这是对核不扩散义务的践踏。对此，宋文迪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再三强调 AUKUS 只代表澳大利亚将走向核潜艇国，而不是核武国。澳大利亚无意拥有核弹或是洲际导弹，也没有计划开发自主军用或是民用核能项目的计划。他说，
一方面，这是向澳大利亚内部反核民意的妥协，同时也是向中国表示， AUKUS 虽然提升了核阻力，但是它的目的是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另一方面，既然澳大利亚没有发展本土的核能的计划，那么核动力潜艇所需要的能源、所需要的高能铀，还有后续核废料的处理，都必须要仰赖美国或者英国。也就是说，不止澳大利亚在2040年取得核动力潜艇之前需要和英美绑在一起，即便那之后恐怕也不容易脱钩，不然千辛万苦得来的高价的尖端潜艇，恐怕有瞬间成为废铁的问题。
美国白宫在9月15日发出声明，指出 AUKUS 将澳美英三方的未来几代人都联系在一起。宋文迪表示， AUKUS 是一个将澳美英从此跨世代绑定的协议。他说，
白宫如此说法背后有其技术原因，澳大利亚和美国合作的核潜艇恐怕要到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真正下水，在此之前会面临着接近20年的空窗期。澳大利亚既有的6艘老迈的柯林斯级柴油潜艇即便延役，也不符合澳大利亚它的安全需求，因此澳洲和美国双方会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商定对策，或者让澳大利亚去租借美国的潜艇来顶上缺口，又或者要代打，让美国循着美国国防部的提前部署计划，将美国潜艇还有其他的美国军事资源提前移到澳大利亚周边，来扩大美军乃至于英军于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等地的足迹。
宋文迪强调，无论在接下来约20年间采用哪一种模式合作，都将加深美澳军方的资源共享乃至于人员和后勤方面的协作性。吴明杰说，
技术转移，那军事武器的合作，有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动作，一个开端啊。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后面美军的想法跟澳洲之间就是的想法，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要20年后才拿到，那不是比法国还要晚吗？那当然最重要的替代方案就是租借美军的核动力潜舰。那也就是说，未来美军的核动力潜舰目前来讲传出说是洛杉矶级，然后当然因为维吉尼亚级美军自己有很强的需求哦，因为它是更新的潜哦。那像美国今年的国防预算也有编列，就是还要新造维吉尼亚级的潜舰，所以会把比较旧的洛杉矶级潜舰直接租借给澳洲。那换句话说，其实是形同美军的核动力潜舰先进驻到澳洲。
他认为这才是 AUKUS 联手立即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势力的真正意涵。宋文迪表示，
从 AUKUS 七国峰会 G7 四边安全会谈 QUAD 法印澳三边对话印日澳三边供应链韧性倡议 SCRI 马拉巴尔海军联合演习乃至于新兴的美澳台三边发展援助协调机制等澳大利亚身为国际意见领袖的角色已经日益重要了他说
尤其是 AUKUS 将让澳大利亚从此跟英国美国长期绑定 AUKUS 虽然对澳大利亚带来的选边站而与中国更加不睦的短期外交成本实际军事利益要收成可能又要再等20年后澳籍的核潜水下水之后才行但是在安全面巩固和美国关系来缓和安全焦虑的核心需求上面却是一笔有可能成功的长期投资所以除了明显的短空也需要看到长多的可能性
宋文迪认为 AUKUS 让澳大利亚成为印太战略中拥有美国尖端核潜艇技术的伙伴等于是将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从世界的尾端推到印太的枢纽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潘多拉文件披露两位前港特首现任政协副主席参与离岸公司操作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与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150家媒体的600多名记者参与调查的全球数百名政要和富豪境外隐匿财富情况的潘多拉文件10月3号同步报道后引发强烈反响参与潘多拉文件合作调查的唯一香港媒体立场新闻报道说香港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被披露参与其中
立场新闻香港时间10月4号报道表示该媒体参与的调查发现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都是恒泰信托的客户两人通过香港律师楼及资产管理公司等中介人使用恒泰服务为其本人及家族成员注册离岸公司报道表示董建华及家族成员涉足至少72家离岸公司其中董建华本人拥有2005年3月卸任特首后设立的7家包括一家利用作开设汇丰银行账户处理估计价值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潘多拉文件还显示董建华的幼子董立新也通过一家离岸公司想开设中国银行账户而董建华的胞弟董建成涉及4家离岸公司持有的银行账户并以另外2家持有富人区的山顶及浅水湾2处豪宅报道表示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通过前任特首办向董建华查询离岸公司用途是否与他的政协职务相关但未获具体回应立场新闻还报道说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任职香港特首期间申报持有戴德梁行附属公司的股权但多次拒绝交代相关业务但潘多拉文件首次证实梁振英在任内通过2家离岸公司迂回持有一间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公司的30%股权文件揭露梁振英的这30%股权2015年12月以20万英镑出售当时梁振英在任特首而廉政公署正调查他与澳洲上市公司 UGL 签订协议收取400万英镑一事报道表示翻查行政会议利益申报梁振英从未申报持有 UGL 股权也没有申报特首任内出售股权公众无从得知他卖股获益梁振英星期一在脸书发声明回应称申报制度的要求是申报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下面各级子公司的股权持有及股权变动不必申报梁振英还称在制度要求以外主动做出额外安排将所有股权放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信托他本人不行使作为股东的决策权梁振英还说各地方与各公司辞任董事的法律及合同手续不同提出辞任董事在法律上不一定马上生效他称立场新闻的报道有误导成分已交给律师处理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示名字出现在潘多拉文件中不一定代表这些政要和富豪从事不法但因文件揭露某些政治领袖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财富遭瞌税及逃避公众问责与审查因此仍值得外界关注 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在名列潘多拉文件中的中国大陆唯一的政客是上海奇森投资控股股份的董事长冯奇雅。1974年出生的冯奇雅2018年成为第13届全国人大的河南省代表。2013年到2017年他是河南省人大代表。潘多拉文件显示，冯奇雅2016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名为 Link High Trading Ltd 的公司，目的是投资美股。公司资产价值约200万美元，来自冯奇雅的房地产事业。 Link High Trading 有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登记在案，但 SEC 记录显示公司似乎没有在运作。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多次寻求答复，但都没有获得冯奇雅的回应。潘多拉文件泄密文件多达1190万份，涉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亿万富豪，许多政商权贵及多家跨国企业的离岸资产操作。这些文件包括私人电子邮件、秘密电子表格、秘密合同和其他披露金融计划以及幕后持有人的记录。这些文件揭露了35位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的海外资产，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这些文件显示，五大洲的国家领导人往往在其他国家隐藏资产。调查揭露的离岸账户持有人数量是巴拿马文件揭露的两倍多。巴拿马文件是指五年前调查记者对世界各地离岸实体的隐藏金融资产进行的调查。新材料来自14家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的29000个离岸账户，这些公司在瑞士、新加坡、塞浦路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国家开展业务。华盛顿邮报称，在这些账户的拥有者中，有130多人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亿万富翁，还有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名公职人员。
港版国安法重压之下，职工盟被迫解散。香港最大的职工会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星期天正式解散。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其赋予警察广泛的权力，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当局扼杀异议人士的担忧。
职工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由会员14万5千名。在星期天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上，解散议案以5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代表们非常明白职工盟的处境，在非常沉重、充满挣扎心情下做出无奈决定。他说，职工盟解散是独立工运的重大挫折，但工人反抗力量不会消失。他期待工运同路人和港人不要怀忧丧志。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掀起了新一轮的劳工活动浪潮，各种工会组织的注册人数猛增了 35%。但是随着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号的实施，陆续一些工会组织迫于当局的压力纷纷解散。根据路透社的统计，因担心触法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刑期，今年初以来至少有29个工会组织解散。香港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说，职工盟的一些成员人身受到威胁，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否认政府打压公民社会，香港当局说所有的执法行动都有据可依，与那些被抓捕者的政治信仰无关。
北京开始举办冬奥会前测试赛，组委会坦诚防疫压力很大。2022年北京冬季奥委会组委会星期一10月4号宣布，从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比赛、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组委会坦诚，在全球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之时举办冬奥会，防疫压力很大。
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管控和限制最为严格的大型国际运动赛事。与不久前结束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不让境外观众入境欣赏比赛，而且所有的参赛选手与随行人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才能进入严格管控的封闭赛会园区。没有接种疫苗者，包括比赛选手，都必须在抵达北京后强制隔离21天才能进入封闭的赛会园区。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先组织一系列测试赛，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北京冬奥会组委会表示，做好赛前测试任务是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也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打下扎实基础。新冠疫情两年前最早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一直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地方一旦发生疫情，政府就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极端封锁措施，严防死堵。除了发生零星的局部疫情外，中国基本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为了防范疫情从境外输入，当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完全封锁了其边境。但是为了举行北京冬奥会的国际测试赛，中国政府网开一面，开始允许外国运动员入境。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目前预计将有2000多名境外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以及计时计分专业人员陆续抵达北京，参加各项为测试冬奥会场馆而举行的国际赛事和训练周。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表示，随着大批境外运动员及其相关人员入境，疫情防控成为筹办测试赛的重中之重。他指出，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需要细化人员动线，强化封闭管理安排。姚辉表示，各竞赛场馆闭环管理防疫方案已经通过国家级防疫专员和组委会多轮审议，从衣食住行、训练比赛、颁奖采访、防疫消杀等各个环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都做了全面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姚辉指出，测试赛事规格高、规模大，疫情防控压力大，统筹协调更复杂，社会关注度也高。此次国际测试赛是全面检验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最后机会，组委会将会认真贯切落实各项筹办工作要求，完成好既定测试任务，通过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全面提升团队业务工作能力和场馆运行水平，特别是疫情防控工作水平。据官员介绍，北京在国际测试赛中采取的防疫管控措施将适用于明年2月的冬奥会，被国际人权团体呼吁抵制的北京冬奥会明年2月4日开幕，2月20日闭幕，冬季残奥会则将于明年3月举行。北京曾在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如果明年2月的冬奥会顺利举办，北京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在举办一系列冬奥会比赛场馆国际测试赛外，还将在10月31日恢复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北京每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去年因为疫情而取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今年的马拉松比赛估计约有3万名运动员参加。马拉松赛向北京市20岁或以上的居民开放报名。比赛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终点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所有参赛选手必须拥有接种证明以及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参赛者在赛前21天必须居住在北京，而且每天在网上填写自己的健康状况。 新华社说，组委会也会邀请中国顶级马拉松选手参赛，并对这些选手实行闭环管理，直至比赛结束。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10月4号发表讲话，宣布拜登政府调整对中国贸易政策4项具体做法，包括检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执行成果，并要求中国兑现承诺，不然美国将动用包括关税等所有手段强制执行。而美国也清楚知道中国有可能根本不会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
宣布四大对中贸易具体做法与刘鹤通话。在星期天下午一个拜登政府跨部会的背景简报会中，几位资深官员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10月4号星期一与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说当中，将强调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伤害美国劳工与产业，并且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给了北京不公平的优势，同时将点出美中贸易关系当前的状态，对美国劳工、企业、农场主与制造业者都不好。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开始，戴奇回顾21世纪以来的美中贸易关系，并点出中国在改革其非市场政策上的失败，即在过去15年来没有对美国遵守的承诺。戴奇曾说过，美中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必须从长期跟整体着眼。一位资深官员说，拜登政府的新贸易政策将从投资本土做起，增加美国竞争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根据4个具体做法来重新调整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第一，重新审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强调中国必须遵守其签订的承诺。第二，将开始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同时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增加额外关税排除。不过一位资深官员表示，已经施加的对中国商品关税目前不会马上撤销。第三，戴奇将与中方贸易代表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直接接触，包括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中国做出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将动用所有工具来对抗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美国政府多次批评中国制造2025政策伤害美国经济利益。戴奇也将跟刘鹤讨论美国认为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中国没有做到的部分。一位资深官员指出，根据美国搜集的数据，中国并没有遵守协议当中的某些部分，而整体而言，这个协议的成果是好坏参半的，所以美国不会将放弃包括关税等任何可用的贸易执法工具。第四，戴奇强调，美国将与盟友们还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打造一个公平并健康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需要灵活且敏捷，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随中国对美国做出的反应而随时调整。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中国答应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这部分将在年底到期，当中有些中国也未达成采购的数量，届时该透过何种时间表来实施贸易强制手段。资深官员表示，具体的时间表要等待戴奇跟刘鹤接触之后，看看中方的反应再决定，目前不放弃所有手段。与此同时，美国清楚中国现在不太可能会进行有意义的产业政策改革，故谈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还太早。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9号通了电话，当时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因为在较低阶层官员的交流未见成果感到失望，所以直接进行国家元首级的沟通。针对本次戴奇将与刘鹤通话，白宫简报会上的资深官员表示，中国认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其有利，所以将从这个基础点开始接触或较有成果，而这项贸易协议当中也有贸易强制规范，因此若中国没有遵守协议，美国也可从此执行强制措施。拜登政府将动用所有手段因应中国可能不改其贸易行为。在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几位资深官员表示，为了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咨询了美国工人、农场主、劳工代表、国会议员、企业界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一定从保障美国劳工利益为出发点。此外，美国也不是唯一一个受到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所伤害的国家。美国也与亚洲、欧洲的盟友们，尤其是民主政体们合作，制定未来的贸易道路，共同保障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一同应对中国在这个产业上带来的竞争。同时，美国也发布了相关的投资筛选与出口管制。一位资深官员说，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态度有三。第一，美国的目标并非要升高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或重蹈前届政府有缺陷的策略。第二，针对中国持续进行的不公平与胁迫行为，将动用广泛工具来确保美中贸易关系将保障美国劳工、企业与供应链。第三，欢迎中国改变其行为，但也知道中国可能不改变，故必须有策略因应，而非单纯抱有希望。拜登总统将要求中国对其没有兑现的承诺负责，同时将动用所有的手段确保中国的经济与贸易政策不会伤害到美国劳工与企业。拜登了解美中经济关系不仅有关税跟贸易，为了从长远跟整体层面下手，除了重新审议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执行情况，拜登总统也与国会合作，在研究、科学、基础建设等方面进行明智的投资，并增强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保护美国供应链。之前通过的美国救援方案以及正在国会中审议的跨党派基础建设法案跟重建美好计划等等都是其中的部分。一位资深官员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针对中国采取多项贸易行动，包括拜登总统5月时签署了14032号行政命令，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证券投资所产生的威胁，禁止美国人与公司投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与中国监控行业相关的公司。另一位资深官员说，也已经对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个人实施禁制，并对于涉及新疆强制劳动的商品实施限制，特别是针对太阳能产业。他提到，独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已宣布，由于中国拒绝允许在美国上市公司跟美国分享审计数据，将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减低美国投资人投资中国公司所冒的风险。
恒大集团传以50亿美元出售旗下恒大物业股权，市场不安再起。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据传将以50多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旗下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这项交易如果完成，将成为恒大集团迄今为止出售的最大一笔资产。
中国恒大星期一10月4日在港交所突然发布公告，由于该公司即将宣布一项重大交易，所以从上午9时起暂停中国恒大的股票交易。随后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物业也公告宣布在港交所暂停交易，原因是可能会面临一次全面收购建议。由于受到 1.9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050亿美元债务的拖累，恒大目前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司以及债务重组。过去两个星期，恒大已经两度未能向海外债券持有人支付到期的票息，一笔是4750万美元，另外一笔是8350万美元的利息。如果恒大不能在30天的宽限期内兑付利息，则这两笔境外债券将违约。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市值约为78亿美元的广州地产商和生创展集团将以400亿港元约合51亿美元收购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和生创展集团也同时宣布暂停其股票交易，因为可能会宣布一项针对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重大采购案以及可能的强制要约。 报道说，环球时报曾经分别联络和生创展和恒大集团寻求评论，但是未获回应。由于恒大集团的总负债高达中国 GDP 的 2%， 各界担心恒大的债务危机有可能波及甚至冲击全球金融体制。恒大集团10月份将面临价值 1.62 亿美元的美元债券票息到期。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